第32集，鸿飞他们随着人流往前走，到了桥中央，玉泉看到下面幽蓝的水，蓝得有些发黑，水面上似乎也出现了无数个漩涡，不停歇的旋转。玉泉有些恐高症，他忙抓住了小妍的手，他们找了个人拍了张合照。玉泉站在小妍和鸿飞中间，你们两个靠近一点嘛，玉泉说。他们就靠近了一些，都把手搭在玉泉的肩膀上。三个人都看着镜头，茄子，照片里的玉泉微微笑着。之后他们又去了东部，纽约和波士顿的几所常春藤学校都看了，哈佛、 MIT、 耶鲁、普林斯顿。小妍觉得这几所学校都好，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城，离黑人区太近，他觉得不太安全。玉泉倒觉得还不错，不知为何他对这所学校很是钟情，到处能见到觅食的鸽子、跳来跳去的小松鼠，闹中取静，颇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哥伦比亚离茱莉亚音乐学院很近，他觉得可以时常去那里听听音乐会。小妍本来还想去他做访问学者的 RPI 看看，和王姐再见个面，无奈行程太紧，只好作罢。说起来这几年王姐一直都在给他鼓励，给他安慰，他觉得心里温暖。转眼冬天就来了，玉溪整个冬天都穿着短袖，最多晚上出去的时候套一件牛仔夹克。林婉每次要他加衣服，他只是说不冷。哎呀，你们这些 ABC 难道就基因变异不成？林婉诧异。南加州的冬天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冬天，可林婉还是觉得这里的晚上有时候冷得刺骨。那天他和玉溪去大华超市对面的半亩园吃饭，墙上挂着一首半半歌，半少却饶滋味，半多反压纠缠，半工半歌半为钱，半人半佛半神仙。林婉以前来过几次，都没有注意到这幅字画，正端详着，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抬头一看，是以前的同事张向红。两个人原来在同一个部门，张向红后来被公司裁了员，改行去做房地产经纪人，倒是做得风生水起，比做工程师收入高了好多。他旁边站着个高个子女孩，一看就是他女儿。两个人聊起来才知道，向红女儿今年刚被哈佛提前录取，林婉忙祝贺他。嗨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他上的是私校，竞争没有公立学校厉害，你们上的 University High 一大半都是亚洲人，一个比一个拼。向红是个直率的人。还是你们孩子优秀，林婉笑说，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，你们上的是哪家私校啊？ San Juan Capistrano 的一所私校，就是比较远，单程就40分钟，我老公每天负责接送。哇，这么远啊，你们真是尽职的好爸妈，林婉赞叹。哎呀，你们玉溪从小也是个神童，一路天才班，将来也是要上藤校的。哎呀，他差远了。林婉看了一眼玉溪，玉溪不说话，继续吃他的那碗牛肉面。吃了饭出了餐馆，玉溪一个人走在前头，空气还是冷得让人发抖，寒气吹面，林婉打了个冷战。第二天林婉去网上查了一下附近的几家私校，张向红说的那一所的确很好，可惜实在有点远，他也不好意思整天要斯蒂文帮忙接送，虽然他人不错，可林婉心里头还是觉得他隔了一层。林婉挑了另外三所，实地去考察了一番，觉得新港的一所不错，离家也不远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玉溪说了说，问他想不想转到那所私校。不转。玉溪头也不抬地说，啊，为什么？我的同学朋友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，我可不想离开他们。哎呀，可你们也不能一直在一起啊，上大学总是要分开的吧，我是怕你在公立学校太辛苦。太辛苦？算了吧，你们中国父母就是这么功利，非得要上个什么藤校吗？玉溪语气里带着丝不耐烦和嘲弄。 林婉心里烦躁，想说他几句，看看旁边的斯蒂文就强忍着把话压下去。玉溪匆匆吃了饭就上楼，林婉坐在那儿，饭也不太吃得下。这一年来，玉溪总和他顶嘴，小时候他那么懂事，现在跟换了个人似的。
算了吧，提你这儿叛逆期，
斯蒂文安慰他。林婉默不作声。快放暑假了，林婉那天一大早就登录到学校的网站，看玉溪九年级的成绩单，有一个 B 加是写作。林婉眉头皱了一下，他发 email 问张向红有什么好的写作老师可以推荐。张向红很快就回了，是个 ABC 的老太太，在附近的一家州立大学教书，兼做写作课的老师。他现在很忙，不怎么收学生了，你可以问问。向红把老师的联系方式给了林婉。林婉打过去说了一下玉溪的情况，这个老师住在 Fullerton， 开过来要半个多小时，平常不怎么来尔湾。很巧，他在林婉家附近有一个学生，他给了个时间，就在这个学生之后的一个空档，问林婉行不行。林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晚上，林婉把打印下来的成绩单给玉溪看，
都不错，就是写作稍微差了点，要不要我请一个老师啊？
他有些小心翼翼地问。
不要吧，玉溪撇了一下嘴，这个老师给分就是挺严的。
哎，请个老师总归没坏处。
你是不是已经都说好了？
玉溪警惕地问。林婉不好说什么，只是不作声。
你现在怎么这么奇怪了？
玉溪丢下一句就上了楼。第二天早上，林婉又提起这个话题，他是个有韧劲的人，
要不我们先试试。
沉默，他们之间似乎非常容易滑进这种焦灼不通畅的状态，尤其他们都不是善言的人。
先试一次，不行就算了。
OK， 玉溪简单的说了一句就去上学了。过了几天， ABC 老太太来了，玉溪插着手坐在那儿听她讲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偶尔点点头。她的脸上有一种冷淡和不在乎，那神情任谁看了都不会好受。老太太颇有耐心地讲完了45分钟，最后跟林婉说，算了，我下次就不来了。林婉连忙向她道歉。
不需要，我看你需要和你女儿沟通一下。
他说完就走了。林婉回到楼上，玉溪关上了房门。林婉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，下了楼。还是夏天，从美国回来没多久，玉泉就着手正式申请学校了。他是春天考的 SAT， 考了2370分，很不错。留学公司帮着写各种申请资料，玉泉先写个中文版，留学公司找枪手翻译成英文，还有各种截止日，留学公司也帮着催促。马上就是2012年的新年了，玉泉心里有些失落。班上好几个同学收到美国大学的提前录取通知书了，他提前录取申请的是斯坦福，明明白白地把他给拒了。他想起夏天在斯坦福学校门口那棵高高的棕榈树下还照了张相，心里很期盼能有机会再见棕榈，看来是水月镜花的一个梦了。他一心想着去美国念书，都没有心思准备国内的高考，而现在提前录取没戏，其他的都得等到明年春天才能知道消息，那还要不要再重新准备高考呢？班上的张黎一心一意准备高考，每天都早早到校，很晚才下课。凌飞提前申请了普渡，普渡的规矩是申请一到就处理，合适就录取。凌飞12月初就收到普渡的录取通知书了，现在整天在学校晃悠。总之，两头的人都有计划，唯有自己两头都不沾。玉泉心里的焦虑像是地下温泉的热气，一串一串的往上冒。
当初不该先普渡不顾好，要是申请了，至少现在有一个保底。
玉泉懊丧地和凌飞说：“
你各方面都比我强，急什么呀？”
凌飞又安慰他：“你现在安心看看书，也不用太辛苦。
我打赌，你3月之前就有消息。”
还有3个月，哎呀，真不知道咱们这么忙活是为什么。
玉泉又陷入了沉思， 他已经连着好些晚上睡不好觉了。要是去不成美国念书，自己这个状态怎么参加国内的高考？像是有个黑沉沉的罩子一直罩着他，他心里沉甸甸的。好在三月没到，他前后脚收到了哥伦比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录取通知书，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给搬走了。小严其实不太喜欢哥大，但是他知道玉溪的妈妈在南加州，就更不想玉泉去南加州。他没跟玉泉说这个缘故，只是委婉地说哥伦比亚是个藤校呢，玉泉就基本定了去哥伦比亚。林飞又收到了纽约大学和加州伯克利的录取书，他决定去纽约大学。
为什么不选伯克利呢？我觉得伯克利比纽约大学好啊，
玉泉问林飞。那天下午他们坐在麦当劳，一人一杯奶昔。
嘿，因为离你近啊，作业不会了可以找你帮忙，
林飞笑嘻嘻地说。玉泉淡淡地笑了，他记起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班上去紫竹院春游，他忘了带中饭，林飞把他那一份塞到他手里，玉泉不肯。
哎呀，我最近在减肥你不知道吗？
林飞笑了，玉泉也笑了。林飞个子不高，但是一点儿也不胖，玉泉把他当好哥们儿，可以聊天的好朋友，甚至是可以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朋友。尽管林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毫无逻辑，
活着就是活着的理由呗。
林飞人聪明，学什么都快，可是他似乎又不是太在乎分数和考试。
唉，我真想去一个地方，每天就是看闲书、听音乐，或者发呆。
玉泉推开手里的奶昔，他真不喜欢麦当劳的奶昔，甜得发腻。
世外桃源还是外星球啊？
林飞很快就喝完了手里的奶昔，
听起来有点像白日梦啊。
也许是吧。过了许久，玉泉说了一句，要去美国念书了。玉泉却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兴奋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麦当劳的玻璃门看，他暗想，那门既在外面又在里面，他既隔断了空间又贯通了空间，这似乎给他的身份增加了一份不确定性，这份不确定性又让他有了双重的身份，就像有着双重性格的人。玉泉就这么天马行空地想着，看着人一个一个地进来又一个一个地出去，有人进出的时候，玻璃门就碰到门框上，发出一点咯吱的声响。呱呱转眼就一岁半了，这一年多来真是算是苦乐参半。移民好像突然明白人为什么记不得两岁之前的事情了，上帝把这一段记忆放在你孩子身上，当你伴随着他们从咕咕落地到开始蹒跚学步，你才重新参透这每一个小小里程碑的喜悦和不易。伊敏觉得呱呱像是帮着他重新捡起了那些最童真最稚嫩的记忆，可是孩子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，呱呱一直都睡不了整觉，尤其是半岁前又肠绞痛哭哭闹闹，等好不容易把他哄睡了，自己又睡不着了。很多个夜晚，他坐在终于睡熟的呱呱旁边，看着他的小脸小手小脚，听着他匀称的呼吸，心里有疲惫、不安和喜悦。这个生命带给他的是什么？上帝编排的剧本里为什么会多了他这个角色？这个角色对于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一鸣想不太清楚，就这么一直看着。他这样可以一直看很久很久。他觉得自己像是走在下着小雨的林间小路里，泥泞不堪而又清凉寂静。三月下旬的时候，三姨奶奶回了一趟老家，那一阵一米一个人又忙孩子又上班，疲惫不堪。那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呱呱哄睡了，把碗洗了，又累又乏，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看着电视。广告，又是广告，为什么这么多广告？小时候看电视广告很少，哎，如今真是泛滥。一米换了个台，人突然就呆住了，是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，羽泉正开始唱那首《狂流》。北风在吹着寒冷的街道， 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难以抛开。多年前九柯在 KTV 唱这首歌的情景突然就涌上心头。九柯闭着眼睛，声音那么有磁性，有穿透力，比羽泉唱的还深情，还动人。一敏痴痴地看着，眼泪突然就不能自已。那天是3月22日，一敏记得很清楚，正好是他生日之后的两个月。很快又到年底了，老贵40岁大寿，请了一大票的老朋友老同学，据说是要介绍他的新任女朋友。一敏想想还是去了，他最近带孩子有点吃不消，想出去透口气，嘱咐了三姨奶奶照看呱呱，自己准备出门。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呱呱又拉了泡屎，一敏手忙脚乱地给他换了尿布，不小心裤子上蹭了些粑粑。等换了裤子到了梅州东坡的时候已经晚了一些。一敏找到老贵订好的包间，推开门，迎面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一敏正在了那里。静默是睡熟的莲花，对着夏天的太阳，是深山的一片落叶，跌落到无底的深渊。刘湛秋，静默是睡熟的莲花。那个人是九柯，那个一敏以为早已忘记的人。九柯还是高高瘦瘦，黑了些，脸上多了些一敏不太琢磨得透的神情。九柯看见了一敏，却并不吃惊，站起来走到门口。一敏，好多年不见了。九柯的眼光还是那样，一点不掩饰地看着他，那样的目光看得一敏有些紧张，他好像又变回了20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小姑娘。只是岁月的流逝毕竟不是毫无痕迹，一敏在这岁月里成长，变得粗粝。他定了定神，坦然地笑了。你好啊，九柯，好久不见了。老贵也走了过来，一边拍拍一敏的肩膀，一边打着呵呵，把他领到老同学一桌。原来他请了好几桌，高中同学凑了一桌。老贵压低声音对一敏说：对不起啊，他来北京办事儿，我临出门前他打来电话，这只好一起喊过来了。没事儿，一敏笑了。高中同学也是好久未见，大家寒暄着。一敏坐下来，眼睛的余光看着不远处另外一桌的九柯。那顿饭一敏吃得有些恍惚，他无数次想象过和九柯再相逢的情景，在他心底他总觉得他们是会再相见的，只是没有想到是在这样一个场景。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相见也是在老贵的生日，老贵鸡兔同笼地请了好几路朋友，九柯正好坐在他旁边。而今天他们依然是因为老贵生日的缘故坐在同一个包间。九柯坐在不远处，却和一敏之间隔了20年的时光。老贵借着酒劲宣布他明年春节就要结婚了。哎呀，果然男人比女人专一啊，40岁、30岁、20岁找了都是20岁的姑娘。同桌的一个老同学笑着说。一敏也笑了，他看着老贵旁边那个终于修成正果的才25岁的小姑娘，蛋白质满满的脸庞，窈窕修长的身段，举止得体又大方，一看就是见过大场面的人。一敏突然有些嫉妒，嫉妒她的年轻。果然年轻就是最好的资本，那么好的年纪，青春逼人，人生的路也许平坦，也许崎岖，但是有各种可能，各种心情，不像现在的自己，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疲惫。哎，岁月啊，真他妈不饶人呐！一敏轻轻地说了一句。